欣赏你们教会弟兄姐妹在从大概2个月前，你们就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听一个不同人的讲道。当然有不好的地方，是不是？好像每一个礼拜天都听见一个不同的声音，有时候我们的信息也都不一定的是一致。因为我时常觉得，就算是一个人在讲道的话，让他每个礼拜讲的道都有连贯性，已经是不容易了。那现在又是大概有3位到4位不同的传道人，每个礼拜来讲道，然后当然就是有一点感觉到个人都好像喜欢讲自己的，是不是？所以听的人需要有一种的特别的忍耐和包容的心，但是也有好处。是其他教会的人不一定会经历的。这个礼拜你听得到你不喜欢，不合你的口味，太辣了，太淡了，然后你说怎么样？那还要等等下个礼拜。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我去温州的一个教会聚会，那天那个人的讲道非常非常的长，讲了差不多45分钟。他才讲了他要讲的3点里面的2点，他也看表，大家也在看表，然后他的大纲都打印出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在讲到哪里。然后来他很快的就结束了。那出来的时候，这个招待就跟我们说，因为可能我们的衣着不一样，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外面来的。这个招待就说，他说今天这个讲到的是个神学生。下个礼拜就会好一点了。我想我们在这里大概也会有一样的同感，是不是？这个礼拜天我听的我不喜欢，好，那下个礼拜。当然我知道要有一种的，大家的一种的，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式，非常的不容易。那有时候我在遇到这样的教会，我也跟弟兄姐妹说的，可能在这一段过渡的时期。让我们的存着一个期待的心，看神如何透过不同的传道人来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你会非常惊讶的，传道人之间虽然不一定有很多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好像他们讲的都跟我们所需要的刚刚是吻合的。这些只有是圣灵在那里工作，就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期待的心。来一起的动，一同的过这一个过渡的时期。我也知道，第一个礼拜，每一年第一个礼拜天的讲道，是一般传道人都蛮喜欢讲的啊，因为能够好好的讲自己想要做的事，这一年想要做的事，教会要走的方向，来都跟大家诉说。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非常的会期待这一篇的信息。相对起来，每一年最后的那一个礼拜天的讲道，往往是传道人往往是最不喜欢的。一来人少，二来讲了一年的道也蛮累的。然后呢，就往往如果教会当中有神学生的话，就让这些神学生来讲，或者是牧师之外的传道人来讲。那我现在也体会到，除了教会里的一些传道人，非牧师之外，神学生之外，然后也是退休的牧师来讲的一个礼拜天，所以很高兴在这一年的一开始第一天，我能够第一个主日和你们一起的敬拜，一起的领受这个主餐，而且一起的来读神的话语。现在，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或者是用手机也好，手板也好，就请你把它带到旧约的哈该书的第1章。哈该书是旧约圣经倒数过来的第3本书，是一本很容易的就跳过的一本书。哈该书第1章，从第1到15节。我们大家翻到了之后，好吧，请我们一起的起立来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的来念啊。 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犹撒特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所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来到。那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却吃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苍缸谷枯，新油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家是说啊，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见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年的一开始，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的来到来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有机会听见你的话，也恳求你的圣灵开窍我们的心眼，使我们听了也能够明白，更加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明白了之后也能够实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做你要做的工作，愿你的名被高举，得到你该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坐。我想在最近这几天啊，新闻媒介都充满了很多回顾2015和前瞻2016年的一些不一样不同的节目。2015年我们当然想起啊，这些油价继续的下降是两三年前所不能预料到的事。还记得上个礼拜我在在 Randall 那边加油，因为我们有一张这个 reward card，然后我把这个我卡的号码一打进去之后，我一看一个加仑我只要给1.29块啊，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低的这个价钱，1.29块一个加仑啊，有点不可思议。这是几年前啊，大概两三年前啊，不会想到的。然后在世界各地在这一年里也充满了恐怖分子的活跃，又加上了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这些大概永远会停留在2015年的记录的档案里面。我相信面对了2016年，大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预测，你有你的预测， 他有他的预测，我有我的预测，而且你会很快的会发现，你和我的预测大概也都值5分钱而已。这一个准确度呢，就要等到2016年的12月31号，那你就会知道谁的预测是正确的、准确的。当然，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我想我们大概都有个人自己的新年的愿望。你们很多人来这里聚会的时候，也想到今天的牧师的讲了，大概又是讲到新年的愿望是怎么样。许多的时候，这些的愿望也反映出我们在2015年的一些的经历。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些人开始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些家庭欢迎了一个新的成员。我自己也经历了刚好足足一年的退休的生活，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以前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时间很快，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另外的一些家庭也经历了所爱的人或者是朋友的死亡所带来的忧伤。我们当中大概也有不少的人，在过去的一年，第一次的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有人接受了这个福音，然后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更加的深深的相信，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面孔的后面，都能够看见神那个工作的那一个痕迹，大家都能够看见，在过去的一年，神如何在你生命里做那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是一年前你大概不会想到的。当然，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会说，真巴不得2016年是从一张清白的纸开始，重新的来过。然后让去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绝不要在2016年再一次的出现。然后也在这一个新旧交接的这个时刻，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反省一下的？看看有没有哪些事是我继续要做的，也有没有哪一些的事情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不一样的呢？那因此，我也蛮喜欢的，在这一年的一开始，和大家一起的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那从这一本书里面，特别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一下，在这一年的开始，在新旧交接的时刻，有哪些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说，当我们仍然在一个反思的这个状况的里面的时候，这段的经文如何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引导？这一本书非常的简单，只有2章，而且我们对这个先知哈该的了解也不是很多，唯一清楚知道的就是他服事的时间大概只有4个多月。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让我们稍微熟悉一下这一本书的背景。犹大国被灭亡的时候，他们有一批人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开始了先知所预言的70年的流放生活。先知也预言到，在这70年结束之后，有些人会再一次的回到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然后在公元前536年，还不到70年，在波斯王的鼓励之下，有些的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面，大概有4万多人就回去了。在那一年的秋天，他们开始重建这个圣殿。大概半年之后，这个圣殿的地基已经都做好了。但是在同样的一个时候，也遇到了不少的阻挡，而且当时的波斯王也受到很多的压力，要停止这个圣殿的重建，然后又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圣殿重建的工作就停止了。而且随着这一个的停工，圣殿重建的愿望也慢慢慢慢的就消失掉。15年之后，先知哈该就出现了。在刚才念的第一章，我想大概大家也都注意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有两次的这一句话的出现，所以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在第五和第七节，然后在第二章又出现了三次。对着这一群从巴比伦回来的，又被称为余剩的群体，神在这里透过哈该对他们说的话，对他们的吩咐，就好像很简单的说：你们要反省，你们要反思。因此，我们可以说，反省就是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这两章圣经的那个主要的思想。那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他们要反省的是什么？然后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意思呢？首先是在第二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没来到。在原文是说重建耶和华的房屋，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那为什么还没有来到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推测，可能有下面的两三个原因。当时不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期，波斯王开始的时候鼓励这一批犹太人回去，而且他也相当的鼓励当时从世界各地来到巴比伦的人，不是单单犹太人，其他的民族也鼓励他们回去，然后在那里重新的建立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支持这个圣殿的重建，但是这个波斯王已经去世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两个王的出现，而且在巴勒斯坦的本地附近也有许多的君王对以色列民是相当的仇视，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在当地继续要有任何的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因此就开始哄挟这些的以色列人，要他们停止这一个圣殿的重建。在这样不安、不稳定的状况，采取一个等等看的态度，大概也是蛮能够理解的，大概也是蛮自然的。我想，如果你在那样的处境里面，在一个政治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的社会里，大概都会说，让我们等等，采取一个等等的一个心态。另外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刚才是讲到政治方面的，另外一个可能的是神学的问题，导致这个圣殿没有被重建。虽然波斯王一开始就支持以色列人回去建立这个圣殿，重新肯定复兴他们的宗教，因为他的策略就是要鼓励各地的人建立自己的宗教。但是这到底是一个异邦的国王主动的来鼓励重建圣殿，对一些虔诚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因为重建圣殿是他们犹太人自己的事情，而不轮到一个外邦的一个王帝在哪里鼓励，在哪里的推动。如果要重建，也一定要是从他们内部开始有这个能力和这一个的推动力，而不是由一个波斯王来协助来推动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先知耶利米预言说他们要被流放到巴比伦有70年，但是当他们第一批人回来的时候是在公元前536，还没有满70，所以当中也有些的人认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还不是建造圣殿，因为那70年还没有满。这些都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可能的一些借口，使他们没有继续重建神的殿，地基做好了，然后就停在那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时候还没有到，那神对他们的这一个理由，对他们这个态度有什么回应呢？是在第四、第五节，这个房屋啊，就是这个神的殿， 仍然是荒废的。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注意到这里讲的，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这里是讲有两个房屋，一个是神的房屋，就是神的殿，然后另外一个房屋就是以色列百姓所自己住的地方。所以你看见这句话里面就带出了有两个房屋的观念，一个是神的房屋，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住的房屋。以色列人自己住的房屋的特点是什么？这里说你们住的地方有天花板，当然今天我们说天花板就天花板，有什么稀奇？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住在有天花板的屋子里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件事。你要用不少的钱放在你的房屋里装上了天花板。但是神的这个殿，神的房屋怎么样？这里说仍然是荒废的，仍然在那里等待被重建。他们花了许多的钱在自己的房子上，但是说神的房子的重建还不到时候，时候还没有。所以神说，你们要反省一下你们自己所做的，你们要做一些的检讨，好好的检讨一下，因为在这里有一些的事情是不对的。你们称重建神的房屋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你们同时在怎么样？你们同时在那里建造自己的房屋。你们说神的房子要重建，时候还不到，但是自己却在那里建造神的房屋。神在这里说，这里有问题了。这里是什么问题呢？他们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要反省的是什么？非常简单的，大概你看一下你也知道，他们将那个优先次序把它搞乱了，那个优先次序搞错了。你们自己住得很舒服，但神说我的那个地方，我的那个房子还是被荒废的。当我们听到这一个词语错误的优先次序，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感觉到蛮熟悉的，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一批生活在以色列人2500年之后21世纪的人又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房子需要我们去照顾的呢？一个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屋，我们的公寓，当然我们这一个的房屋也包括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房屋，那一个房屋就是神的那个房屋，神的殿，也是我们可以说也包括了神的那个教会，也包括这一个教会的建筑，这个教会的事工。不但如此，神的那个房屋也是远超过你我所看得见的这一个磐石教会。神的那个房屋也有关神在奥斯丁和其他城市的工作，也是神的国度在世界各地的进展，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工作。不但如此，神的房屋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然后神的灵怎么样，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你的生命里，住在我的生命里。因此我们的身体，我的身体，你的身体，就成为了神的房屋，成为了神的殿。因此我们这一批信耶稣的人，跟随他的人，我们也成为了神居住的地方，神的房屋。那我们就要问了，那我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这一个房子呢？这个房子包括了物质的层面，也包括了心灵属灵的层面。我相信在今天的新闻媒介， 书本的网站上充满了资料，告诉我们要如何照顾身体。我想，特别是在一年的开始，总是在那里鼓励你啊，如何的要今年要立下志愿，好好的照顾身体等等。因此，今天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我们有没有在那里照顾我们的心灵，我们属灵的那一个层面呢？我们这一个房屋，这一个属灵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有没有在那里透过固定的读神的话语、固定的敬拜和信徒们的团契来滋润这一个生命呢？我们有没有一方面在那里接受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另外的一方面也对别人蛮有恩典和怜悯呢？我相信在一年的去年的年底、年初、今年的年初，我想我们很多人大概都说了，去年神真的祝福了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但是我们有没有转过头来也去祝福别人呢？我们有没有尽我们自己该有的责任，来建造磐石这一个殿，这一个教会呢？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要反省的是，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优先次序？我们的优先次序有没有搞乱了？有没有搞错了？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不错，我真的是相信宣教事工的重要性，在各地各地都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因为目前的经济状况，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多奉献了。我们可能也会说，哎，当然，身为一个教会，我们也除了照顾教会之外，也要照顾在远方的人。但是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有很多的需要是我们要照顾的。这我们也想到，不错，我们有一块地。哎，我们自己也要筹款，自己也要存钱，好在有一天在那个地上能够盖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些都是要钱的，哪里还有钱来照顾远方的人呢？先把自己弄好。或者我们也会说，我知道我要在工作的地方要为基督做见证，但是我的同事都是那些非常坚硬的无神论。或者是物质论者，或者是很虔诚的犹太教徒，最近又加上了一些虔诚的穆斯林的教徒。如果我要继续在这个工作环境好好的工作、和睦生存下去的，我大概不能和他们谈太多信仰的问题，这个会导致许许多的不安和不稳定了。或者我们也有人说，我非常高兴。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看得起我，觉得我有恩赐，也有才能，所以邀请我在教会有些的服侍。我也很想在这个教会服侍，但是我家的孩子还小，我工作的地方有太多的压力，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服侍了。这样好不好？等到有一天我孩子长大了，当我工作都没什么压力了，或者最好当我退休了之后，我就可以服侍了。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真正退休的人也都知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这里痛那里痛，有心但是却没有力了，是不是？我们也说，我知道读经祷告非常重要的，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都会读经祷告，但是现在有太多的事情要忙了，我一早不是忙着自己，就是忙着孩子，要把他们送上学校等等。而且我的头脑是不停的在那里走动，我真的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好的读经祷告。我也知道固定的敬拜、团契生活很重要，但是这些的时间和我小孩子的饮食、睡觉的时间不配。特别这里是礼拜天下午聚会，孩子有些的活动是在礼拜天下午的，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到？你下午2点钟的聚会，和社区里面的一些中文学校要来竞争，谁赢？是不是？ 虽然我也都知道圣经的教导应该将我有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但是按照现在经济不稳，今年又不知道税要增加多少，工作有没有把握，又有这么多的账单。今天开车的时候看见有个路标啊，一个广告，过节之前的过前之过年啊，过节之前的兴奋，过节之后的账单，是不是看了一下？真的蛮有道理的啊。然后要拿十分之一，哎呀，真的不容易啊。等到有一天我完成了我对家庭的经济责任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拿十分之一出来。是不是这一切都是你和我在生命里面需要反思的？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去照顾神的那一个房屋，不是单单讲到教会，乃是讲到生命那个属灵的层面。我们往往有很多的时间精力在物质的事情上面，我们可能不是很富有，但是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已经不是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奋斗的那个阶段了。我们的家庭、儿女、事业，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的那个优先次序，成为了我们生命里首先重要的事，成了我们不照顾属灵生命的理由和一些的借口。同样的，我们也忽略了神的房屋、神的事工，没有在那里好好的照顾神的房屋、神的教会。不错，神的房屋、神的事、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都是好的，但是都是可以等的。但是我们物质的生活就好像不能等，我马上就要去处理了。因此，你和我跟2500多年前犹太人共同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了一个错误的优先次序？我们将这个先后次序颠倒了。犹太人，他们的先祖大卫，在他们早几百年前这样的说：大卫住在自己宫中的时候，他对拿单先知说：“看呐，我住在相同木做的皇宫，耶和华的月柜却在一个帐幕里。”因此，大卫说：“我要为耶和华的月柜，就是象征神的同在，要建造一个宫殿。”但是，神透过先知拿单对他说：“你不可以。”是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这个圣殿，因为你的手上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我不会让你来建造这个圣殿。你看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心，我自己住得很舒服，但是神的月柜却在帐幕里，我要为他建造一个殿。但是几百年之后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什么呢？他们自己住得很舒服，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要在那里重建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房屋仍然是荒废的。那你和我又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多赚一点的钱，我们就放弃了那些属灵生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没有在那里带领跟养育我们、育养我们的孩子，反而让我们的孩子在那里带领我们，在那里控制了我们。我也听过父母说，最近我们没有来教会，因为孩子功课忙；或者说我们没有来教会，很久没来教会，因为孩子不想去教会。当我们将这个优先次序颠倒过来，优先次序搞错的时候，基督徒团契的那些的造就，在主餐前的那种的滋润，神话语在我们生命里的引导，就一个一个的就消失掉了。不但如此， 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当你的优先次序颠倒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第六节，你们杀的种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我念的是新译版本的。然后在第九节，你们期望丰收，反倒欠收，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催去，为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殿宇荒废，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叫干旱临到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地上的出产、人数和人手、劳碌所得来的一切。有没有听见这里说，神说因为你们把这个优先次序颠倒了，你们没有在哪里照顾我的房子，无论是我们之外的神的那一个房子，还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神的殿，那个属灵的生命。现在看看，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有衣服穿还是觉得冷，你们拼命的在那里赚钱，但你们钱好像放在一个有破洞的口袋里一样，钱进来了也就消失掉了，你们的期望的很多，但是收获的很少。然后神说，你看，这都是我都是在这一切事情的后面，是我使到这些事情发生，使到你们吃却吃不饱，穿就穿不暖。原因是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因为你们的优先次序颠倒了。我现在要透过这些的事情，这些的缺乏来叫醒你们，要你们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的感觉，我们大概都记得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所赚的钱跟现在所赚的真是天渊之别。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一个时候我们蛮开心的，是不是？要的东西都可以买，虽然不能够买最好的，但是问你缺不缺？那时候我们做学生的，我们会说，当然有的话会更好，没有的话我们也不缺。但是现在呢，你有很多的钱，但是总是感觉好像不够的一样。好像有一句话说，我越赚得多钱，我就越不愉快。我越往前看，我的幸福指标就越往后退。是看向我们周围很多人的婚姻是否也是如此。当我们做穷学生，做那个穷的博士后研究的时候，钱是何等的有限，生活的压力何等的大，但是夫妻两个能够好好的过。现在两个人都有工作了，往往你看见的是婚姻的崩溃。有在事业的梯子，我爬得越高，反而我感觉到更加的孤单。有了更多，并不是等于说我的收获跟我所投进去的是对比的，不成对比。这一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优先次序颠倒了，遭遇到这些的不愉快，遭遇到这些的不满足，好像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闹钟，在那里把我们唤醒，在那里说醒了，应该醒了，来反省一下你自己在做的是什么。然后这个答案又是如何呢？这第七、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然后怎么样？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 而且得到荣耀。神在那里说，如果用我们今天电脑的俗语的话，神说我要你按那个重新启动的那个按钮，就是你要把电脑关掉然后再开过，你要 restart， 把电脑重新的启动。神说你要在你的生命里也要重新的启动，你要把神放在你那个优先的次序上面，因为他要坐在你和我那个生命的宝座上面。以色列人听见了，以色列人反省了，然后以色列人行动呢，在第十五节，他们就来轻功建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宇。神说了，他们听见了，然后他们也有行动，他们顺服了。然后这样的一个记载，也岂不是我们所熟悉神的话吗？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能够将你的工作、你的事业，甚至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放在我的上面。然后在生命记第六章，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耶和华。神要在我们这个先后这次序上，他要是在最前面的，他是要坐在那首位。这一个教导，这个真理，也就是在教理问答里的第一条里非常清楚地说出来，什么是人生最首要的啊？对不起，下面什么是人生最首要的目的呢？那个答案是，人生首要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地享受他。荣耀神的意思不是在空口开口说啊，荣耀神，荣耀神，荣耀神的意思就是把神看为重，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当你我这样生活的时候，人家看见了我们就会说神的好话。所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荣耀神就是让别人看见了我们的行为，然后说神的好话，这就是荣耀神。在加拿大的一个教会，有一个会友，他在加拿大负责一个银行的，是一个银行的主管。因为他工作超越的表现，他有一个升级的机会，但是那个新的工作要把他带到美国的华盛顿首都，在那里有更高的薪水，当然也有更多的责任。但是大家都非常惊讶的，他就拒绝了这个升级的这个机会。他的原因很简单，他说我不愿意为了公司不得那些不是完全合理的要求和期望，而牺牲了我的家庭、我的教会生活。那你看这个人的优先，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大概能够看到他生命里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大概看见他生命的那个优先次序是什么。在2016年的开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多多少少开始有些新年的愿望，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是不是都要有一些的反省，在我的生命里什么是重要的呢？除了你想做的事之外，如果你看一下在过去的这一年，我们金钱的使用，就拿你的checkbook 来打开来看一下，看看我们时间的运作，不需要你多讲话，大概可以反映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看见我们的优先次序。我想当你一边在听的时候，你大概一边已经在开始了反省，你大概已经开始看见了一点自己过去的那个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否那现在你也要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来调整，来重新定位我们那个次序？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我相信只有你自己，当然除了神之外，你自己最清楚你的那个优先次序是什么。在过去的这一段的日子里，谁是占那个首位？你自己的房屋呢？还是神的房屋？不是单单看得见的这个磐石教会，也包括了你自己心灵里面的那一个属灵的层面。当你看见的话，好不好？你自己就告诉神，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你要做怎么样的调整？那么，我们用一些的时刻，我们来反省。很快的，我们就要领受圣餐。不错，圣餐是提醒我们神如何的爱了我们每一位，但是圣餐也是一个我们回应神爱的一个机会，要将它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好不好？就请你安静的自己有些的思考反思，然后将你所要调整的事你来告诉神，然后也求神加力量给你，在这一年能够使你做得到。